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又一期的这个西瓜波普之爱聊电影啊！但是我们今天又是来聊一部美剧，这部剧呢是 HBO 今年二月份刚刚在美国这个播出的一个迷你剧啊，他自己的一个说法是这个限量版的这个电视剧是吧？因为只拍一季啊，然后一共是七集，这个电视剧的名字呢叫做《大小谎言》，好像也有那个中文翻译成小谎大事，类似于啊诸如此类。那现在已经七集全部完结了，我们今天想来 聊一聊这部剧，先请出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Alan，
大家好，我是 Alan，
我们的老朋友。然后另外一位之前应该跟我们聊过挺多期这个电影的，哎，我们之前是怎么介绍你来着？是叫 Maggie 是吗？
对 ，Maggie，
欢迎 Maggie 啊。两位嘉宾有什么要近况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吗？不管是你们自己对吧？我就天马行空乱说啊，你们自己的这个看过最近看过的有趣的剧啊，读过的有趣的文章啊、书啊，或者是你们自己个人发生的一些近况改变，有没有想跟我们听众一起分享的呀？看来没有吗？如此之冷漠，好吧。所以没有什么更新对吧，我们直接进剧了对吧，
就是给你推荐一个九号密室，你有没有看？
哦，对，我没有看，但是有另外，你是第二个给我推荐，这个是个英剧是吧？
是个英剧，是个很现在拍到第三季了，但是都非常短，就每一集大概就是20分钟，然后最后的两三分钟有一个大反转，然后很好看，非常好，非常好看。
讲什么呢？你也没有说。
它不是一个连续的故事，它是每一集是一个单独的故事，然后它其实是比较就是那种英式戏剧，它的每一集的20分钟就像是一个浓缩的一个英式戏剧一样，然后非常有一些是非常黑暗的，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很生活化的，然后不同的场景吧，反正每一集都是一个单独的故事，但是它都是怎么说呢，就你可能从九号密室里不能得到什么很深刻的道理，不能得到什么人生的启迪啦，然后一些什么一些 big topic 没有的，但是它就是每一集都是很诙谐的一个故事，然后一个让你很吃惊的一个 shocking 的结尾，就是可能它是一种很另类的一种戏剧的形式，一种用电视剧的方式来展现一个微缩的一个舞台的这种形式。
所以连它的故事类型或者说主题类型都是不一
定的，应该算是，我觉得如果要给它一个类型的话可能是悬疑，因为它毕竟每一集你不看到最后你都不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就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一季有一集20分钟的前大概将近前18-19分钟都是很无聊的，就是三个人在餐厅里争论谁该买单，就是争论谁该买单这个事情持续了基本上cover 的整个剧集，直到最后的2分钟发生的事情让你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原来前面所有的这些铺垫都不是浪费的白费的，然后都是为了引出最后这个反转，其实有点像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剧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前面巨长的一个铺垫，然后最后非常短小但是有力的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结尾。
好的，这是 Maggie 给我们的推荐英剧九号密室。Alan 那边有什么更新吗？
没有。
好的，那我们就这个赶快速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剧啊，大黄小事，
小
谎
大
事，
大
小谎言。我以前一直搞不清楚是小大谎言还是大小谎言。Anyways 啊，英文名叫做 Big Little Lies。那我想先请两位嘉宾吧，我们先请 Alan 吧，跟我们用一句话描述一下这部剧，给我们观众留一下这个悬念吧。就你觉得这个剧是一个什么样的剧呢？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
一群有钱人有好多小秘密。
可以。
是的。
Maggie，
一句话是吗？我觉得是就是一桩校园慈善舞会上的凶杀案引出的几个主妇之间的没能浮出渐渐浮出水面的小秘密。
好的，所以我们的落脚点在小秘密这个事情上达成了一致，你和 Alan。 我是不是作弊了，我是一句话我又把它写下来，但是我用了很多逗号把它分开了，所以这句话比较长。这是一部我觉得它是一部原本以为是一部悬疑谋杀剧，后来发现是部小镇富豪女的撕逼剧，但最后发现是一部关于过去自由和权力的剧，并且有一种奇妙的气质。就这种气质我想用一个浓稠以及散不掉的雾霾这样的词语来形容啊，这是我对这个剧的一个这个印象啊。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对吧，他这个剧的官方是怎么介绍这部剧的呢。啊，我去找了一下 HBO 他官网对这部剧的描述啊，特别长，好几段。这个其中一段比较重要的关于这个剧情的一个描述是这样子的，他说通过三个母亲的视角，对吧，这三个母亲各自是谁我们待会会在演职人员介绍的时候说到啊。通过三个母亲的这个视角呢，去看一个小镇上发生的各种这个怎么说纷争疑云啊，然后看到小镇上发生的一些故事，你能看到其中存在的那些冲突、秘密以及人物之间彼此的背叛啊，这些背叛形成了所有人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啊，包括他们和包括这个夫妻之间的，也包括孩子和父母之间的，也包括朋友以及邻居之间的啊。这个是他的一个官方的一个介绍。那么
其实就是绝望主妇加小镇疑云是吗？
可以这么说，但这两部我都没有看过。嗯，然后这个团队啊，快速进入这个团队介绍，然后我们就可以放肆的开始聊这个剧透部分了。团队的话也是挺厉害，还是 Alan 提醒了我，我才发现，哎，这个电视剧的导演既然是啊，对吧？那个最近几年拍过《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涉足荒野》的那一位导演啊，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念，对吧？是一个这个法文的一个名字啊，但是是一个加拿大出身的这样一个导演。有人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念的吗 ？Jean Marc 什么？
让马克·马雷。
Mark something
啊，让马克，我嘴巴都开始绕了。好的啊，是这样一位导演啊。那最近的好像去年好像我记得在国内是不是也上映过那个他导演的另一部叫《破碎人生》啊？是不是有上映啊？不记得了，就是那个 Jake Gyllenhaal 演的那部电影啊。那这个电视剧的编剧呢，是一位专写这个。电视剧的一位编剧，其实他更加合适的一个身份是那个剧集运作人啊，这样一个身份。然后叫做 David Kelly 啊，这个人我们之后还会再提到。演员的话刚刚讲到三个母亲嘛，这三个母亲的演员也是非常有来头，对吧，有被号称为美国甜心的这个 Reese Witherspoon， 然后有妮可基德曼啊，那个人名字怎么念啊谁什么
Shining Woodley
是吗？他演过那个
一个青春片好像，
对，分歧者是吧，分歧者里面的那个女主演。
嗯，但是他最初是演那个 Descendant， 而是那、叫什么，中文叫什么来着，后裔，
是叫后裔吗？是那个有那个小雀斑的那部电影吗？
啊，不是，
是
他跟 George Clooney 演的。
哦， OK，好的，我也不知道，继续不知道这个名字是怎么样
的，
我也没有查。
提名了吗？我忘记了，是亚历山大·佩恩拍的一部片子。
这演员还挺年轻的，跟其他两个演员的年龄相差还是挺悬殊的。然后这是三位比较重要、最重磅的演员嘛。然后另外的话，也是 Alan 提醒我才想起来，原来这个人是 Laura Dern。也是在里面，我就觉得这个演员，
为什么他又没有化妆？
对，我觉得这个演员哇，好眼熟，好眼熟。但我就一下子没有意识到，后来发现啊，也是一位另外一位演员，而且这个演员非常巧，他在这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剧中和这个 Reese Witherspoon 是饰演的，相当于都是饰演小学孩子的妈妈嘛，对吧？但是在之前在《涉足荒野》里面、，Laura Dern 是饰演了这个 Witherspoon 的妈妈啊，在这个剧里面。这是几位女主演的情况，男主演我倒是没有特别想说的。Alan 是不是对 Adam Scott 有什么想说的呀？
那我挺喜欢 Adam Scott 的，他就是一个特别看，因为我之前一直特别喜欢看那个 Parks and Rec，Parks and Rec 就那个公叫什么
公
园
与
游
戏，
对，他在里面演了一个就是也是特别 sweet 的一个特别 nice guy 这种类似的角色，但在这但是在大小谎言里面就是有更深层次的一个非常黑暗的一面，但是他在那个 Parks and Rec 里面就没有，就特别啊，怎么形容呢，就是一个好好，就是一个那种
暖男，
其
实他在这里也是一个暖男呢，
对啊，我也没有理解，
但是他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阴暗的一面，
哇，真的、啊、
他的很黑暗，我们可以一会儿
Oh my god, 你看出了我没有看出来的东西、
啊、我也没有看出，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傻白甜。
他没有 Alexander, 但他没有 Alexander 那么黑，但是就是、
嗯、
就是还是有一定脑子的那种。
Oh my god, 好恐怖。
然后 Alexander 我觉得他在这里面演的也挺好的。就之前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印象、
嗯、
就是他是演叫什么，是真爱如雪吗？
好像是，也是 HBO 美剧。
网友们都叫他义大。
义大，对。那么然后最后想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电视剧的一个制作公司，是它相当于说33个公司共同制作的，但是呢这三个公司的相当于背后的一个运营者或者说合伙人吧，其实都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人的其中之三啊。第一个是公司叫 Pacific Standard, 其实是主演之一对吧 Reese Witherspoon 的公司制作公司，然后那个还有个叫 Blossom Films 的这个公司其实是妮可基德曼的制作公司，那还有最后一个制作公司就是这个编剧他自己创立的制作公司。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剧的主创人员在对于这个电影对于这个剧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把控，不管是资金啊或者说资源调动上，这个剧之所以能呈现这么强的一个状态，其实是和这个制作公司背后的人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我想稍微提一下的。然后关于这个电影剧透，我们进入剧透之前，
是 Reese, 对，
是我们进入剧透之前，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刚才说到主演，我就在想，就是三位女主演嘛，
嗯，
那个叫什么谢玲是吗？怎么念？我都念了中文。
乌德里，乌德里，
谢玲，乌德
里，对，就是她其实是这三位里年纪最年轻的，就是她应该是90后。
嗯，
然后那两位应该一个是70后、嗯、一个是60后， Nicole Kidman 应该是个60后了，但是就呈现出来的，哇塞，就是感觉一个60后跟一个70后的就是这种气质跟这种风华绝代绝对秒杀了一个90后。
嗯，对，我觉得这几个角色都是挺值得之后一一探讨的。就这个角色其实一方面就是我相信我认同啊 Maggie 说的，除了是年龄本身，其实跟这个角色本身的一个设定吧其实也是有关系。我相信如果你要让那个 Woodley 去演一些风华绝代，那可能就是稍微差一点对吧，但是还是这就是凭演技了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还是和人物设定本身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那下面我们就进入剧透讨论了。如果各位没有看过的话，
演那个 Bonnie 的女演员应该也提一下 Zoe。
哦
，Bonnie 是吧？
她之前演过什么呀？
她之前演过蛮多的。然后我看《Big Little Lies》的之前一直都没注意她，然后后来查了一下才发现，她之前演过《Mad Max》。
Mad Max
是的。
哦，这样。
然后前两天看《Mad Max》的时候才又认出来，她在里面演过一个就是跟他们同行的那个女的，对。
哦。怪不得没有印象，因为那些模特都没什么镜头好吗。嗯，那我们就进入这个剧透了，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也是可以继续听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去看一下的话可能这个待会听的过程可能会更加有趣吧，因为对就是这样。那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讨论过啊，我比较想听听两位的感受，因为我知道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是有一些小分歧，就是关于因为这个剧是在 HBO 上嘛，它是每周更新一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面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全部更新完了。之前曼子好像有提 Maggie 好像有提到过说，如果他是在 Netflix 上一下一次性的这个全集七集放出来，似乎观影体观感会更好，就想听一下你们在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感受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它是一部2个小时或者3个小时的电影的话，那我非常可以理解它最后10分钟或者甚至是5分钟，它做一个剧集的这种悬疑的最后的揭示，然后一个真相大白，或者一个反转。但是它是一部7集的，然后而且是周播的这种，它也不像是 Netflix。如果是 Netflix 的话，它一集全部放出来的话，那我可以就是连贯的一集一集看下来，然后最后期待一个真相大白。但是它每一周，它把你的就是这种注意力无限的拉长，然后用7周的时间去看完这样一个充满悬疑的电视剧的话，我会觉得有点到后来我会觉得有点疲惫。 尤其是到大概第四集、第五集的时候，就是中间有几集，我记得就是节奏非常的慢，然后讲的很多事情，其实到最后你就发现，你可能都忘记了，而且跟主线并没有那么强烈的一些关系，所以这是我对它节奏方面我的一些想法吧，就是我觉得它其实可以。或者在剧集上压缩到更短，大概5集的样子，4、5集的样子，或者呢，它可能就是在播出方式上，当然这也没有办法，因为它毕竟是 HBO 的这种周播剧，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后面的悬疑我也觉得，有点虎头蛇尾，就是因为它的剧集太长了，然后前面它讲的太铺垫太多，然后节奏也比较慢，所以最后当它最后。5、5、5、6分钟放出我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还在看那个进度条，我说哎，这不都快结束了吗？这最后还有那么多的坑没有填上，那么多的事情没有讲清楚，他怎么来讲呢？哦，没有想到最后，导演是用那种就是眼神啊，一种无声的这种镜头给我们讲述清楚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就是说，你到最后、最后的最后才看到我作为一个比较就是看悬疑剧的时候略有点心急的人，我就会觉得，哎，这个节奏好像有点奇怪，就是有点太慢了。
我先说一下你这个话让我想到的东西，然后我再补充我的问题，因为我发现 Maggie 好像没有再回答我的问题。就你刚刚讲，就是说他到最后有点虎头蛇尾，我同意。然后包括你说的，就是说包括导演用你这个角色之间眼神去解决掉了一些本来可以用更复杂、更多时间线去铺设的故事。这让我想到，我之前听过一个采访，好像是《冰雪报》的编剧吧，他有讲到，他有当时是提到了说美国有线台和无线台在拍电视剧的时候，编剧自己会有的一个标准，因为这个剧其实是在有线，就是说在那些无线台，就比如说 ABC、CBS 这种台上你播的剧，编剧在写这一类剧的时候，他会特别注意我要表达的东西，我一定要在我的剧本里表达出来，就是尽量避免有任何隐晦的，不是通过对白，不是通过动作 action 去实现的东西，就是无线台的剧，它是非常明了，它希望你知道什么，它会就会在画面上呈现出来什么。但是《冰雪暴》应该是 FX 的吧？还是
对
对吧？它是在一个有线台的一个播的一个剧，那个编剧有提到，在这类电视台上播的东西，他们编剧的自由度会更大，他会有更大的空间去 manipulate 他的人物和剧情，去跟观众之间有这样一种很默契的一个互动。他是可以不希望就是你，我想你知道什么，我就让你完全在荧幕上看到，希望有各种这样的一个。你能够理解我的意思，就是你作为观众能够理解我的意思，那我们形成这样一种默契啊。就至于为什么会这样，那这后面可能有更深的原因，我们不讨论。但是 Maggie 说的让我想到之前听过的这样一个采访，然后我想回到我刚刚问 Maggie 的实际我想问的那个问题啊。当然 Maggie 说的这个叙事节奏，反正我们之后也要讨论。这本身我想问的就是关于这个剧，我记得你之前在我们群里讨论的时候也提到说，如果它是在 Netflix 上播。的意思就是说，它7集完全放出来，就是说，观众你可以在1天里、2天里完全看完，和我们1周1周去追，这个对于我们的观感体验会有影响吗？我记得你一开始是希望它是在 Netflix 上播出的。
我觉得会的，因为现在就是 HBO 这种播法，就是1周1集的话，因为它本身就不是像就是很强调，它不是故事性那么强的，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种电影的那种，你可以感觉有一种电影的叙事的方式，它用很多就是剪辑，用很多倒叙，然后摄影来表达，来讲述它。就是来表达一种感情，然后来讲述他的故事。我觉得像这种的话，其实连贯在一起，我觉得可能观影感受会更好。就是对于观众来理解，理解这个层面来说，也会更容易去理解。但是他如果就是比如你看一个2个小时的，我举个例子啊，不一定恰当，就是说2个小时的一部文艺，略文艺的一部电影的话。你2个小时可能从头看到尾，你可以能就是沉浸在那种它营造的氛围中，然后你渐渐的适应了它的这种叙事、它的这种表达、它的这种光影跟剪辑的调度的话，你是可以就是完整的有个理解的。但如果把这2个小时给你分成上部、下部，或者给你分成上中下部，让你分几天来看，你可能每次进入的时候，你都要重新去 pick up 你之前。已经就是 就是形成了对他的一种这种怎么说一种习惯，你每次都要 pick up， 每次都要 pick up。然后因为他的故事性，就是说并不是他每一集都讲一个很清楚的故事，然后就是连贯性又那么强，他你可以看到这部剧其实到中间有几集，他甚至都没有在主线上面走，他可能就讲一些就是主妇他们自己的一些故事。那对于这种连贯性不是很强的话，我可能第二周或者第三周我对之前很多他铺的暗线我都不记得了，就是会有这种问题吧，我觉得。
阿文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我们两个没有分歧，我觉得曼子说的挺对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两个人出发的角度不同吧。就是Maggie 刚刚说这个问题其实在所有的 cable show 里面都存在，然后这也是为什么 Netflix 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之一，也是 Netflix 的优势之一。其实 Netflix 之前在这个 Big Little Lies 的那个叫什么叫拍卖吗，就他跟 HBO 是打了一架的，不是说就打，就是他们两个都在争这个剧，最后争到也是 HBO 争到了。然后对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我之前不是在之前有聊到过，就是说因为很多类似的剧集就是因为周播的这样一个因素，因为它剧情有一定的连贯性在里面，然后又是周播，所以说你不能像看普通的那种电视剧《中国大爆炸》之类的，你随便什么时候看都可以。所以说你在精神跟精力跟时间上需要投入很多才可以追到这一部剧集。然后所以说像《绝命毒师》跟《广告狂人》这样的剧集，它之前在 Netflix 出现之前是就是很难找到受众，它品质很好，但是没有人会花这么多时间去看一部小众剧集。所以说他们上了 Netflix 之后，比如说一下放出了四季，然后《绝命毒师》就是靠了 Netflix 在 Netflix 上取得了成功，然后一下子红起来的。对啊，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不是《Big Little Lies》这一部剧集所独有的问题。然后我比较倾向，就是我非常庆幸那个 Big Little Lies 能够在 HBO 上面播出，是我觉得这个剧让我感觉到，就是我们之前在聊那个 Stranger Things 也聊到过，就是我觉得一个有线台的这种周播的这种模式，有它虽然有自己的刚才说那个劣势，但它有一个优势是 Netflix 永远都不会有的，就是它可以把一个剧集的播出做成一个 event， 就是一个万人空巷，所有人都在聚集在一起，同一时间段同一地点，然后再去聚集在电视机前，然后去想去看到底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展开，就包括像之前的那个《黑道家族》然后到《绝命毒师》再到现在《权力游戏》都是这样子的。当然那个《大小谎言》可能没有办法在影响力上没有办法跟那些剧集比，但是如果我觉得《大小谎言》放到 Netflix 上来播的话，可能我们看着很爽，然后也很连贯，一口气全部都看完了，但是就很容易就是啊，今天我开始看了，把七集全部都看完了，然后明天告诉安妮塔，安妮塔告诉白羊，巴拉巴拉这样这样下，就是没有一个连贯性，所以观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像现在这样每一周放出来一集，所有人同时来看，然后同时在 social media 上讨论，然后媒体在同时放出每一季的剧评，然后这样子类似一个造势的过程，就一季比一季势更大，然后就最后一个结果就是 Big Little Lies 的第一集首播集只有10000多人看，然后到了最后大终集大结局的时候，
一万是一百多万啊，
一百多万，一万就没法再往下播下去了。然后最后到那个剧中最后一集播出的时候，把这个观众的数量翻了整整1倍多，到200多万。然后对 HBO 来说，这算是一个非常大的胜仗。我觉得也是算是从一种角度证明了这种播放模式有它独特的成功之处，也有它独特的优势所在。我是怎么觉着的？
对，
然后另外我觉得我倒是没有感觉到特别明显的那种就是忘记哪段剧情的这种忘记剧情的这一段吧，因为它毕竟是个迷你剧集，然后每集中间只隔了一集，所以我觉得还能接受。我最近有一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是，就是 Maggie 刚才说的那一点，是我在看 Better Call Saul 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过了一年多，我现在才开始看那个第二季嘛，然后第二季的话，第一季是一年之前看的，我现在在看第一季的时候，第二季第一集的时候，完全是一脸懵逼状，因为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先说一下，非常同意，我觉得阿伦刚刚提到那个点非常好，就是关于他把一个电视剧 通过一周一周的这样一个，其实这是美剧最长最传统的一个做法嘛，就通过这种做法去把一个电视剧变成一个盛世一样，所有的人可以在共同的时间点去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就是我记得我们以前学传播学的时候， Maggie 应该知道，我们就一直你们都是学传播的嘛，就我们以前不会说沉默的螺旋嘛，我觉得这个电视剧其实就是一个反转，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放大的不断放大声响的一个螺旋，最后导致了最终那一集的一个观看效果以及整个媒体剧评圈对于它的一个讨论是非常声响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你们刚刚讲的，就是关于他因为一集一集播可能有一些暗线，对吧，这会我是同意 Maggie 的，就是有一些暗线，前一集的暗线在后一集没有得到实现，导致他整个剧看起来其实都是有一些坑，那一些前面铺下的坑没有最后没有填上。但是在我这边的话，我觉得不影响我对这个剧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评价，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剧，而且可能恰恰是因为它少了这些怎么说，少了这些对于线索和剧情本身的一个严谨，反而让我更喜欢这个剧。就这句话怎么说啊，就我在一开始点评这部剧的时候，我就说它给了我一种就是很浓稠的那一种，我觉得这部剧有一个很浓稠的质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浓稠，但是我能够确定的是我很少在电视剧当中可以感受到一种体验。就体验这个词，我可能经常会用来去形容一个电影，就电影看完两三个小时一两个小时，你会知道哦，这个电影给了我一种什么样的一个经历，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体验。但是我在过去反思我看电视剧的时候很少会有这种体验，我更多的是去想啊剧情，去想人物。但是这个剧的话，它其实看完我相信在很多年以后我可能根本就记不清它里面具体讲了什么故事，但是我回忆起来的时候，我觉得它留下的那种气质是非常明显，这些气质有它剧情的元素，虽然到时候我已经不记得，但更重要的是它呈现出的那种色彩，那种味道，甚至是片头曲的一个音乐，一个画面，一段人物关系，你可能就把这些东西，这些小的东西给记住了，这会成为我以后回忆这部剧的时候得到的那种像在回忆一部电影时候那种感觉，我觉得这个是这部剧非常可贵的一个地方。然后关于它的那个叙事节奏，因为刚刚 Maggie 也讲到了嘛，我是觉得最后一集稍微有一些些不能够让我买账的一些地方，然后但总体来说之前的铺垫我觉得还是被证实是对最后那个结果的那个产生是合理的，就我只能说是合理的。关于他的人物之间那个关系是怎么样呈现的，这个剧情是什么样推进的，你们觉得他有一些什么致命的漏洞，或者说你觉得哎，好像做的还挺好的，有这方面的评价吗？
我觉得 Maggie 刚刚说的那一点就是我之前也跟 Anita 在说，就特别有那个叫那个导演叫什么让马克瓦雷，就感觉特别像他的风格，就是他刚Maggie 说是特别散是吗？对啊，就是感觉我刚才跟 Anita 说跟之前那个 Wild 看起来就特别的像，就有点碎碎念的那种感觉，就经常拍着拍着就突然一个闪回或者一个闪是或者一个往前的闪回或者一个往后的闪回这样子，对，就有这种插叙的这种感觉，然后或者是主角在做一些非常琐碎的事情，或者是面朝大海的时候发呆的时候突然在想一些，就是突然插进一些闪回和回忆之类，就感觉特别像这个导演的风格吧。
然后我其实如果我们关于叙事节奏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我想进入下一个部分啊，就是具体谈一谈你们喜欢这个电影喜欢这个电视剧的地方，它到底哪里吸引着你们。我先讲一下我的好了，反正我觉得就是剧情我们待会留给两位讲，我只是特别特别特别想提一下他的音乐，我觉得这部电影的音乐太出色了。就我昨天因为要准备这期节目，所以不停的在网易云音乐上面有一个歌单啊，大家也可以有兴趣可以搜一下，你只要搜大小谎言应该就可以搜到大概十几首歌吧。那哦，真的是就是他达到了一种每一个首先音就是这十几首歌彼此之间是有一些共性的，就是你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形容，因为它是一个音乐的一个东西，就是所有听下来你觉得它有一个非常一致一个核心的一种感受，然后呢每一首歌又有自己的情绪。我记得有一首歌印象非常深刻，它的那个歌名就是全部在骂脏话，对吧，然后你去听 就如果你不注意歌词的话，你根本不知道那首歌原来是一首情绪上这么愤怒一直在骂人的那首歌，你会觉得是一个女生，一个挺声音挺浑厚的一个女生在唱，你会觉得也是一个还挺舒缓的歌，但你去听看，你去听她的歌词，你会发现原来是这样一首歌。其实就跟这个电视剧整个呈现的一样，你看上去对吧，波澜不惊小镇的一个生活，但其实它背后有各种人和人之间的一个决斗也好，一个背叛也好。就是我觉得这个音乐非常棒，包括它的片头曲也是，我看到因为我是在 A 站还是 B 站上看的嘛，然后无数的弹幕都在说，哎，片头曲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怎么这么好听。
你是看着弹幕看的吗？
对，到底是弹幕还是弹幕啊？好，
你怎么可能这样？
没有，但是因为看的这部剧总体看的人不多啊，所以还好。
但是这片子就是它里面所有的配音全都是让马克瓦雷自己亲手挑的曲子，然后
这音乐太好了。
对啊，他基本上之前的拍的片子里面也展现出来他的对音乐的品味跟在配乐上面的一种天赋吧。
对，关键是他有一首歌我觉得挺好听的，应该是最后一集里面那首音乐，他那集就是什么什么你不能得到你想要的，就翻成中文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也是最后一集的那个
what you want.
啊，对对对，这首歌我后来发现他原唱其实是滚石乐队嘛，但是这个导演偏偏选了一个洛杉矶的一个 Bossa Nova 的一个组合去翻唱这个版本，我都不知道这导演是怎么选到的，因为那个组合并不是特别高调的一个艺人团队嘛，我觉得哦，这个选的特别特别特别好，就滚石的那个调子，滚石的那个嗓音的那个音质，那个质量，就是跟这个剧其实是不是特别匹配，
跟这个剧的质感不搭。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音乐选的哎太好了，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吸引你们呢？这部剧，
卡斯。最开始肯定是卡斯阵容，就是看到两个影后，然后有很多就是很有名的演员嘛，然后他们在一起去飙戏，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火花，然后还是一部就是女人戏嘛，就是更期待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化学反应。但是我觉得悬疑肯定是最开始吸引人的地方，但我觉得最后其实这部剧的野心和能力就并不局限于在用谁死了这样一个悬疑来牵引你，而让人的注意力呢更转移到对这几个主妇他们各自的生活，然后他们各自的没有展现给别人的那一面，然后一些潜伏在水下的一些秘密，他们之间的关系，包括他们小孩他们的家庭之间的互动，甚至是他们个人的就是的对自己的梦想，然后对自己的生活对就是一种作为人本身的这种挣扎，你可能最后的注意力可能会更多的关注这些，反而倒不是之前的那个谁死了然后究竟谁是凶手这种这个悬疑吧。所以可能我觉得导演是不是也是想说让观众多去注意这个主角他们作为人的这种生活，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内心，然后去淡化这个凶杀案的这个揭秘，所以最后可能他的处理上最后几分钟才给你一个这种真相大白，才还你一个解密，因为他可能就是默认了说观众看到现在他应该更关注的不是谁死了，是杀谁是凶手这件事了。
这个似乎有点像Alan, 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聊《罪业之奔》的时候，好像似乎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聊到后面，其实悬疑大家已经心里有一个自己，每个观众有一个答案了。其实更多是去看我说《罪业之奔》那个电影电视剧，更多的是去看这个主角是怎么样去成长的，还是怎么改变的。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还挺像的，在这个角度上面。
我刚才想提这个剧来着，就是想说这部你刚才问就是剧情还是节奏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这部剧就跟 The Night Of 是完全相反的。就 The Night Of 给我感觉就是有种虎头蛇尾的，就一开始特别的感觉这部剧特别的牛逼，然后不管是对于那种 institution 的那种探索，还有司法制度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到最后就感觉 沦落成了一个到底是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到底是谁干的，然后反而把最让我想看的那部分给弱化了。然后 Big Little Lies 我觉得就刚相反，它是从一开始它从来都不弱，但是从一开始就一点点，就像你说的，就 pick up pick up pick up， 然后一直一直就是节奏一直的怎么说呢，就是一直的推向一个高潮吧，就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推向到最后的高潮，然后最后的高潮给我的感觉也是很满意的这种感觉，然后反而让淡化了那种，反而淡化了，就是到看到最后我还是很好奇，我还是很想知道到底最后是谁死了，但是那个已经不是重点了。我每天去看这部剧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想看这几个角色，因为我觉得角色写的实在太好了。
嗯，同意你最后的这种注意力的一个转变。我挺同意 Maggie 刚刚讲的呀，就是其实一开始我就提到嘛，就是 Maggie 就是刚刚 Maggie 说的，他从一开始的谋杀的悬疑的落脚点放到 Alan 刚刚讲的，放到每一个角色的人物内心，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对吧，都有自己的挣扎，所以这个才是我最开始在一句话描述这个剧的时候的一个感受。我觉得我们在三个在这个问题上是达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一致，就是他是因为他是一个悬疑剧吸引到我们，但是慢慢你之后发现人物之间有非常多的这种矛盾冲突，我们把落脚点放到了这个整个小镇的一个人际的一个冲突上，但最后你的落脚点是在每一个人嘛，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过去，都有他想得到的未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电视剧比较可贵的是，反正我最后找到的落脚点是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权，是在讲关于权力啊，就可能这个权力这次用的有点大哦，但是你看到他小镇人物关系的组织是怎么组成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跟你是一个帮派，其实落到最后还是关于权力嘛，小朋友之间，这个就要讲到他这个剧的一开始的一个出发基点，就是他的整个的矛盾冲突是由什么引发的呢，是由小镇上两个相对比较有号召力的有权势的两个母亲，他们的小孩啊，不是不能说有权势吧，因为那个 Woodley 的小孩也不是很有权势，对，有影响力的母亲，他们的小孩之间产生了纷争，导致大人的纷争开始升级，包括你说 Perry 和他的妻子之间的那一段非常病态的那个关系，就看他们两个的关系，我就一直想到一句话，我记不清那句话是谁说的，但是反正是一个人说，他就说世界上所有的关系都是关于性，只有性本身不是，性本身是关于权力。就这一句话在这两个人，这句话在这两个人的关系上体现的太明确了。因为这个女的，这个妮可基德曼饰演的这个角色，她把她放弃了她能够掌握自己、掌控自己人生的权利，她把这个权利让渡给了她的丈夫，所以导致他们整个家庭关系中，她一直是处于劣势。在他们的两性关系中，他一直处于一个劣势，直到他最后反抗。就是我觉得这个剧，就这个是非常吸引我的一点，就是我因为悬疑去看他，但是最后我得到了比悬疑更加丰富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是我真的是非常喜欢这个剧的一个地方吧。嗯，也是他吸引我的地方，也是他值得让我号召两位一起来讨论，然后推荐给更多人的地方。嗯，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怎么说呢，也不算是革命性，但是就是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把一个凶杀案的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平常我们看像那个叫什么侦探呀、双方阵呀，这一类跟 Big Little Lies 相似的剧集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把这样凶杀案作为一个噱头，可能说的有点太重了，但是可能就是一种类似猎奇心态给人的一种猎奇，有种带着利用人猎奇心态的这种心态去推进剧情，但是 Big Little Lies 我觉得他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这些受害者的角度跟他们的心路历程上面，而没有把它作为一个猎奇的一个东西，然后去探讨我们在破案的过程中，或者说以那个施害人的心理去探讨这些人是如何变成变态的，而是在女性的角度来看他们这些受害者都经历了怎么样的心路历程，然后最后给出一个非常非常有情绪宣泄的这样的一个结尾吧。
嗯，你说到
然后这个是我觉得特别不一样的。
嗯，你说到这个女性角度，我特别想问一下两位啊，因为这个剧当中有三个女主角，其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角色，你们在看这个剧的时候，你们最关心这个剧里的角色是哪一个，你觉得最牵动你的是谁呢？我很想知道。
Celeste
嗯，就是那个受家暴的妮可基德曼的那个角色，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觉得人物的反差吧，可能他在他的就是邻里啊或者是其他的妈妈面前是一个就是仙女一样的人物，但是他到在家里呢又是这种极度的自卑不自信然后受伤害的这种女性的角色，所以就是想看他就是一直很关心他最后是怎么样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矛盾的吧，处理他家里这件事的吧。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在跟他先生那个 Perry 一起去做婚姻咨询的时候，他其实最开始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是被就是被怎么说家暴或者说被虐待的那一方，因为他是一点点的就是被这个咨询师去引导着去 face 就是去直视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问题的。因为你可以看到他之前他甚至还是在维护他的先生，他说就是当这个婚姻咨询师在质疑说他是不是在家暴你，他有没有就是 physically 的就伤害你的时候，Celeste 他还说没有啊，是就是他只我们只是我们之间的一种相处方式，然后甚至他还说我也有打他呀，然后我也有反抗，他不愿意去承认他是被家暴的这一方，他因为他可能内心作为曾经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很独立的事业女性，他可能内心并不想去承认他是被家暴的，所以他会说我也打回去了，但其实并就是在婚姻咨询师的一步步的引导下，他才发现其实并不是像他想象的那样，他就是 totally 他是完全的就是在家庭关系中这两性关系中处于一个完全的劣势。
嗯，同意。Alan 这边呢，你的注意力是在谁身上？
我前三到四集大概是在 Jane 和 Madeline 身上。前三到四集我一直不是特别喜欢 Celeste 的这个角色吧，就觉得Nicole Kidman 然后她长得特别美然后又是个女星，然后在这美一下就过场了，然后但是到看完最后三集就完全反转了，就我觉得你会给你们觉得真的是影后，没办法，真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超越
啊、就没有办法超越，真的是实力在那摆着，实在他因为他演技太好了，尤其是最后三集里面的那些，就是刚才提到那个叫什么心理咨询的那几段戏，我觉得。就人家还看到推特上有人说，就是如果把妮可基德曼在这个剧里面所有的心理咨询的戏全部剪出来，单放成一部长片来放的话，肯定他直接就能拿奥斯卡。我觉得完全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这部剧里面，就是他就是那些心理咨询的戏是让我感觉到最让我关注的吧，就是最让我感觉到拍的特别好的，因为让我真正的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心理咨询。心理咨询的戏，然后能够让我真正的进入到这些角色的状态之中，然后去探讨他们，因为他每一段戏都能给你展现出这个角色更深一层的性格特征在里面，然后我觉得这个是在剧里面，虽然说心理咨询这样的戏份在什么剧里面都有或者什么电影里面都有，但是很少有剧集能做到这样的高度，我觉得这算一部，然后还有黑道家族里面的心理咨询戏算是两个唯一让我感觉到印象特别深刻的剧集吧，而且再加上 Nicole Kidman 最后三集里面演技实在是爆发的实在是太强烈了。
超级同意你说的那一点，我还特地备注了我一定要讨论就是 therapist 这一点，就我很同意你刚刚讲的一点，就是我们在非 therapist 就是非心理咨询那一段其实看到的是每个角色他面对所有人时候他展现出来的那个状态，但只有在心理咨询师的那段环节你看到了这个角色更他相当于这个角色给了一个双层次吧，就在这个电视剧当中其实只有妮可基德曼这个角色是富有了编剧是给他双层次的这样一个展现，他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说一下我
而且就是他不像
我
就想说一句那个他不像一般的剧集就是我有问题我去找心理咨询师，然后找心理咨询师巴拉巴拉说一大堆我们都知道的话，然后碰然后问题就解决了，他反而是那种就是他去了之后其实你去做心理咨询很多时候你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你只能把他们说出来，只能 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揭开你内心最阴暗的，包括他怎么样，一开始他自己都在不断的反驳，但是你能看出来他的反驳是多么的无力，就是他自己在否认这个事实的同时，他心里也知道他自己的否认都是错误的。
没错，是。说一下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关心的角色是谁啊？我关心的是 Reese Witherspoon 这个角色。可能在这个关注点上，我觉得我可能是被编剧这个操控了，因为这个角色是首先他是最先开始出来的，其次他是所有这部剧当中人物关系的中枢，就你只有在这个角色上，他的人社会关系是呈现的最为丰富的，你不仅看到他和他家庭，这个是其他角色也都有的，你也可以看到他和他的朋友，这个也是其他角色都有的，除此之外你还能看到什么，他还有前夫，他还有他的情人，就这个角色是所有这部剧三个女性角色当中最为丰富的，所以我也很自然的，包括他身边的这些角色被呈现的荧幕时间也是最多的，他的小孩，他的这个前夫，对吧，他的等等等等也是在荧幕时间最久的，所以我对这个角色自然而然有更多关注，但是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角色倾注了太多的一个期待，所以看完之后整个剧看完，这个角色是让我失望的，因为我发现这个角色反而是整个剧当中人物成长最有限的，就是 Celeste 我们刚刚有讲到，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弱势群体，最后他做出了那样一个反抗，对吧，他有一个改变， Jane 他做过一个被强暴，然后有了他的儿子，从一开始是带着逃避心去到那个小镇，然后开始想复仇，最后他的一个复仇得到了一个解答，一个实现，也是有成长的。但这是我的解读，你们可能有不同的感觉，但至少 Reese 这个角色在他的剧里面叫什么 Madeline， Madeline 这个角色 Reese Witherspoon 现在这个角色，我觉得他的成长是最有限的，这个是让我比较有点疑惑，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但有可能他的成长小是因为他的关系实在太复杂了吧，可能就掩盖掉了能够在这个角色纵深的去挖掘的这样一个空间和可能性吧。我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 Madeline 这个角色在这个剧当中的一个成长性的。
我觉得 Madeline， 她身上有很多线，其实就是让人感觉会很拖沓、很啰嗦。比如跟她前夫反复的纠缠呐、然后包括跟那个 Bonnie 之间，然后还有她的大女儿，就是有一些啰嗦吧，就是不是很，就有点无关紧要的感觉。
嗯，
然后 Jane 呢，其实我觉得 Jane 应该是一个。很受关注的一个人，因为他毕竟背负着一个很大的秘密嘛，然后就是包括第一集第二集大家都在想是为什么会来呀，然后他有什么目的呀，然后包括他有一些剪辑，就是他有一把枪，然后他总是觉得有人在跟踪他或怎样，就是他总有一种就是复仇的那种黑暗，那种阴暗，那种气质。他应该按说他应该是最悬疑然后最受人关注的，但是反而看到后来呢，就觉得他这个角色还挺扁平的，就没有什么意思去挖掘。
嗯
嗯，而且就是反复出现他在海边奔跑啊，然后一直跑，然后一直在练射击，然后一直就是这种，哦，我觉得太 over 了，太多了。
嗯嗯嗯，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很戏剧，对，他就是很戏剧，很戏剧化，然后好像有很多故事，很多秘密，但其实倒不如像 Celeste 这种平静之中，然后暗藏着很多秘密，很多危险的，让你觉得更有吸引你的那种感觉。
嗯，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在想导演的动机是什么呢？编剧导演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要让 Jane 一次一次在海边奔跑呢？包括其他角色一直在海边奔跑，海这个意境到底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意图呢？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在想这个问题。
导演解读说，就是这个海浪的冲击，就是代表一种 force of nature， 就是大自然的力量。然后大自然的力量，它暗喻就是这三个女人在一起。当时怎么说的来着？大概意思就是一种隐喻。然后这三个女人就像这种海浪一样，当这些女人都抱成一团，然后来同时反抗一个家暴的这样一个角色的同时，他们是无可，就是势不可挡的，就是 don't fuck with woman。
可以，
我觉得海在这里，是一个就是一个烘托吧，就是跟情节，然后跟主角的境遇心情是有一个呼应的这种效果。比如像最开始你刚才说一种很浓郁、很浓，怎么说，很浓稠的那种气质，我觉得可能就是刚开头的时候，就是包括他那个在他那个配乐的，就是就
片
在那
头曲吗？
对，在片头曲那一部分，然后海是一种很阴沉的、很阴郁的，然后让你觉得好像有一团解不开的迷雾在笼罩着这几个人，是有一种这种感觉。但是到后来呢，然后就是一切都尘埃落定之后呢，然后你看到大海是明媚的，是这种，很美丽的，很阳光灿烂的这种海滩，所以它跟整个剧的这个情节的发展，包括人物的当时的心境是相互呼应的。包括像那个谁，那个 Jane，他在跑的时候，那个海有一种很狂暴的气质，然后可能想吞噬他。这个都是有呼应的。我觉得大海本身这个意象，就是感觉它水底潜藏了很多秘密，就有很多 underwater 的一些 secret。然后它也
暗流涌动，
对，
对，
我想
暗
到
流，
这个
对对
词。
对，就是暗流涌动。你不知道下一刻它是就是。是会发生什么？然后它还有一个隐效果隐喻，就是洗净一切嘛，就是重归。每一次海浪打上来，然后它在走的时候，那沙滩又是新的，完全没有动过的样子，就是洗净了一些罪恶，然后隐藏了很多秘密，就是跟这个剧的
哇
气质是
塞，
一样的。
哇塞，曼子姐的解 读
太有诗意了。
太有深度了，
我想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一直挺喜欢 Madeline 这个角色的。我觉得她确实是跟你刚才说的一样，没有这样一个人物成长的这样一个 arc，这样一个角色的成长曲线。但是我觉得她，我觉得 Madeline 这个角色已经有足够的层次跟立体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就应该不需要再去有这样一个曲线了。
就是它的广度
我也
够
不知
了，
道在
所以它
说
的
什么。
深度就未必
对，就是
要
他的
求
广
那么
度深
够。
度够了，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角色是从一上来开始就是最鲜活的一个，然后忘记了，没事，继
有
续
人
吧。
想说说孩子在这个电影当，在这个电视剧当中的表现以及作用吗？
我知道 Maggie 想说
啊
Chloe，
，Chloe 太可爱了。
爱死他了。
大家都很喜欢。特别酷的一个小女孩，
非常酷，对，很有想法的。
特别早熟。
对啊，其实我昨天在准备这部剧的要聊播客嘛，在准备的时候，我特别就脑子里闪现了一下，就是我在想哦，如果是父母，尤其是年轻的父母看这个剧的话，会不会有新的感悟啊？因为小孩在其中，孩子在其中的一个饰演的角色，除了就是去提醒，就是父母，尤其是年轻的父母，因为这里面的孩子都很小嘛，提醒年轻的父母。怎么去关照、爱护自己的小孩，保护他们，对吧？不受别人的这个欺负之类的。但其实更重要的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是有什么样的小孩嘛。其实在这个剧里体现的不能再也不能更明确了，就是有一个家暴基因的一个父亲，他可能对小孩的影响，即便他不想留给小孩有那样的影响，但是就没有办法。小孩他可能是留在 DNA 里的东西，有可能是小孩耳濡目染看到的东西，导致小孩在学校里。这么小的小男孩就去欺负他，跟他同龄的女孩，就这个，其实事后想起来会觉悟，我是觉得这一点是，如果年轻父母看的话，反正我不是，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新的感悟吧，也挺有趣的。对。
然后特别有性格的女主生下来的小孩特别有性
对，
格，是吗？
没错，是，而且他大女儿也挺美的，我觉得。
但大女儿就是。麻烦，
反叛，
对，很惹麻
对，
烦。
还有一个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的，就是这个电视剧采用了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也算是它的一个叙事的一个小心机、小手段啊，就是它除了我们刚刚讲到这些人物，它还引入了另一波小镇的其他那些人，通过他们的闲言碎语，对吧，去搭建整个小去。不能说搭建吧，去 highlight，去加固人物之间，就小镇上其他人是怎么解读他们自己小镇上。 发生的事的。这一波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说谁啊，就是那一波受审问的时候。但是我也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我就觉得这一波人的出现我能够理解他的用意在于呈现小镇的另外一个层次，对吧？他其实小镇除了这些主角以外，小镇本身那更大的范围，更大的一个氛围是什么样，他呈现给你看了。但除此之外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意义呢？就这一波人，因为我发现如果把这一波人给抽离掉的话，其实故事还是可以继续展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我觉得看完他们就是他我记得好像每次出现他们的就是供述之后，然后就切回到现，就是切回到那个剧情中，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他们都在现实生活中扮演一个非常很 nice 啊，或者是很没有攻击性啊，很好的、很好的这样的一面。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在庭审的时候会说东家长西家短啊什么的，你就会觉得哦，中产阶级的这种高尚所谓的高尚社区真的好虚伪啊。
嗯嗯嗯，
就人和人之间，就他们人和人之间都是一种就是表面上很客气，但背地里去想去琢磨，哎，他们家发生着什么，谁和谁是不是夫妻关系不大好，谁和谁的小孩是不是有问题，就每天都是这种尔虞我诈的，所以啊，让你觉得哎，这个中产阶级
给小镇加了另外一个层次。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第一其实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可不可以辞职然后好好工作当程序员，然后去 Monterey 买一套房子。
海景房。
对，然后说归说，但是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能看出来这个剧组多用心，就是你能通过就是你能通过他们这几个角色的每一个角色的房子，能够通过他的房子里面的装修位置和这样风格看出来每一家住在每一家里面的人的不同的性格，
对，
跟社会地位都可以看出来。我觉得这点是做得特别好的，因为我看那个，我还专门去搜了，就是这些 house 有没有是在哪儿或者巴拉巴拉之类的。但后来就看到导演有在说，说他们拍剧前就脑子里面已经有非常清晰的概念，这两个角色，比如说那个 Ed 跟 Madeline， 他们两个角色应该住在怎么样的房子里面，然后然后那个叫什么Laura Dern 的那个角色，就应该住在怎么样一个特别能够彰显权势，
对，
但是又特别有品味的这样一种海边的大房子。然后像 Bonnie 跟那个 Nathan 就是也挺好的房子，但是就感觉特别的随性跟不受拘束，就特别像 Zoe 这个 character。 对，就是这样子的。
非常，我觉得你这点说的非常非常好，因为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其实脑子就浮现出来，就比如说 Laura Dern 他的那个要象征权力呢，是个非常CEO 嘛，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权势的一个女性，所以她的房子里有很多玻璃，有这种金属的这种材质的东西。你说你想说什么？
对，就包括他们开的车也是，就是我当时注意到，就是像 Melon 开的是一辆比较高端的别克，然后那个 Perry 开的就是一辆，就 Perry 那个镜头简直太深刻了，就是他去那个 Trivial Night 那个 party 的时候，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开着车带着那个 Celeste 直接就开走了，没有停车，带他去了一个山边，然后就有一个镜头就是他开着一辆我觉得应该是加高，我没见过那样的奥迪 SUV， 就是感觉要加高加厚加厚好多，就感觉一看那辆车就感觉极其的有权势的那种。对，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他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就是overcompensation， 就是他需要，他内心有一个极其软弱跟脆弱的地方，才需要去开这样一种车来给他一个安全感。倒不是说这样开这辆车怎么样，但是这个车就感觉特别能够显示出他的这样一个角色所想要追求的东西跟他的性格。
对，既然讲到 Perry 哦，来，我们来 聊一聊最后一集吧，因为最后一集的一个关注点，或者说一个结尾吧，不能说关注点，就是这个 Perry 死了嘛，对吧？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角色的，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受害者，但是呢，他死了，他为什么是个受害者啊？就是他其实他的不安全感嘛，其实来自于权力以及权力所带来的与家庭的生疏所带来的这种冲突与矛盾，所以某种程度上，你单看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家庭关系的受害者，但当然他也是家庭关系的施害者，但是 但最后他死了，作为我站在我的角度，我觉得他是一个受害者的身份，但最后他死了，我又觉得他的死亡是合理的，就是你会发现他死让你觉得是泄愤的，就这个泄愤不仅是他妻子泄了愤，因为他的妻子一直是他的这个受害者，对吧？然后其次其他女性也在他的死亡身上得到了他们自己的一种情绪压力的释放与缓解，就是这 Perry 这个角色其实挺矛盾的，所以他的就是我为什么觉得他是个受害者，就是另外一个因素导致我觉得他其实不是那么可恶的一个原因，是他本身那个占有欲和他施害的那个动机，这个动机本身是可循的，就是因为他离家太远，他有那种不安全感，因为他对这个家庭有责任有爱，他至少没有在外面搞一个新的家庭，对吧？所以说就是权力给他的带来一种家庭关系的生疏，然后他最后又死了，这角色我觉得特别
等一下，你刚刚说他没有在外面什么？
他至少没有在外面开立一个，哦不对，他有哎，
对啊，他就是他搞的这样。
而且Jane只是浮出水面的一个，你并不知道他之后还有多少个，所以我一点都不同意，我非常不同意你说的他是一个受害者，我一点都不觉得他是一个家庭关系的受害者，
完全是的。
突然在这一瞬间，我遇到了，
我
意识到了我的错误。
对，我觉得你说到他是一个受害者，他的一些就是因为他离家很远呢，然后或者是他的一些权利导致的，他有一种什么什么脆弱这种，我觉得这完全是给家暴者找的一种借口，是他们自己给自己找的一种借口，为了给他们这种家暴的行为合理化。
渣男就是渣男。
你想很多其实像他们这种家庭主妇，然后很多他们这个男主人都有什么去外面去那个因为 business trip 然后离家呀，然后有一些很忙碌的自己的事业，包括 Rene 叫 Renata 是吧，他自己是一个 CEO， 然后他也经常就是可能在偏向事业，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忽略家庭，但是没有人会拿这个做借口，就成为一个合理的去 bully 去虐待他太太的一个合理的借口。我觉得把他作为把 Perry 当成一个受害家庭关系的受害者，恰恰是 Celeste 并没有之前很勇敢的去做出反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 Perry 是个孩子，他觉得 Perry 的内心也有软肋，他觉得 Perry 是因为一些原因才对他就是进行这种很 physically 的暴力的行为的，所以这个
我对，
所以我不同意说 Perry 他是一个受害者，他完全 totally 他就是一个用这些借口为他的暴力的为他家暴做合理化解释的这样一个懦夫。
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行为的施害者，但是他精神上是一个受害者，你们可以不同意啊，但是我还是觉得。就这个人他其实可以有被拯救的方法嘛，只是说没有人去给他那个帮助，他没有去得到像那个 Celeste， 他最后 Celeste 最后醒悟了嘛，但是 Perry 始终没有醒悟，可能也是他精神上没有这样得到一个醒悟的一个机会，所以结果从如果你是结论导向的话，我同意他是一个施害者，但是从过程导向的话，我觉得导致他这样一个结果的过程其实也是他之所以是一个受害者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白人直男没有任何解释的余地。就查一个特别逗逼的段子，就是一个特别政治正确的，我看到一个，就是这里面就当一个段子听了，就是说全片里面的唯一一个谋杀案刚好也是唯一一个非白人。就是 Bonnie 啊。
哦
就是
Bonnie
就是一个黑人最后成了谋杀案。
对，蜥蜴吧。
拉丁
美裔吧。
他是拉丁美裔，我到现在不知道他是什么裔，
但是我也想知道但我真的想知道 Bonnie 那个动机是什么，
就是非常迷惑，说哎，为什么他突然看到冲出来，就是感觉很莫名其妙，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为什么他那个导演在最后的没有把很多事情讲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 Bonnie 他其实在原著里面，他是这个人，他的行为是有他的道理的。就是他小的时候也是，妈妈被家暴，然后他跟他妹妹吧，他们两个就眼睁睁的看着，就没有去就是做任何的，就是反抗或保护他妈妈，所以他一直可能心里就是有这种结。然后当他看到 Celeste 被家暴的时候，他就是一下子就爆发了，就童年的这种阴影一下子爆发了。但是这个在之前你根本就没有找到，哎，为什么 Bonnie 会有这种行为呢？就是可能他的铺垫，就是该铺垫的地方他没有铺垫，然后反而讲了一些很多乱七八糟的铺垫，很多乱七八糟的线。
哦，你这样讲的话，就完全可以被 justify 了。
我同意吧，然后就是对，我觉得邦尼这个角色是全剧里面唯一一个我觉得需要更多时间去 develop 他这个角色的，但是他没有得到相应的这样一个 develop，所以到最后给人感觉有点啊，这是从哪儿来的，莫名其妙，有那么一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是特别，我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书里面那个描述，就是说他因为家暴，小时候看到家暴，所以做出来这样的角色。我觉得这个设定有一点太套路了。但是我确实觉得应该给邦尼这个角色多一点的背景信息，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他动机。可能不一定是他小时候看到家暴这样子的故事，但是可能是，具体我也说不上是哪一种。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角色确实是有点，没有给足关注力吧。而且他，你从头到尾都没有看到他这个角色，以他这个角色为视角的叙事，但是其他的几个女性角色里面都有，唯一缺的就是他。
对。最后一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啊，怎么就这样了？就是 Jane 发现原来之前强暴她导致她生下的 Siggy 的那个男人，居然是 Perry，这世界也太小了吧！我觉得。
就是眼神传递的那一段，我觉得那段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就是那个 Perry 最后在那个舞会上有一个倒酒的小指翘起的那个特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是因为 Jane 她之前不是 Madeline 说帮她找到了那个当时的施暴者，然后她开车去对峙，然后当时她就判断那个人并不是当时那个施暴者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她倒酒的时候小指并没有翘起，就她印象很深的是当时那个人在倒酒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标志性的动作，然后最后在这个舞会上，不是在这个酒会上，Perry 他有一个独自在倒酒的镜头，他的小指是翘起的，这个时候给了他一个特写。对，这个就是提前告诉你，他就是，其实你之前看的时候，你可能大家都有一种预感吧，就是可能 Perry 这么狂暴啊，可能就是他，但是他是在最后的这一集这个酒会上，他翘起了小指。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提前告诉你啊，马上他们可能就是要相认了。然后最后他
看得
看
好
到，
细。
对，然后最后 Jane 他看到那个 Perry 的一瞬间，然后他就是整个人都震惊了，然后他抓住 Madeline，然后 Madeline 也是瞬间就秒懂，也是秒懂，然后他又看了 Celeste 也是，就这几个女人之间，就是可以不用说他们的感情已经到了不用说一句话，然后只用眼神就可以把一切都讲清楚。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是挺厉害的，
好
而且
恐怖。
这个地方没有配乐，就全部都是静音，然后他们几个人交换一下眼色，就那一瞬间，那段我觉得拍的实在太棒了。
好恐怖哦！你们一说，我回忆起来，觉得那一段哦，真的。
但是我想说一下我当时的解读，
你的解读。
我当时没反过来是 Perry，但是我还是挺喜欢，因为他从头到尾确实没有，哎，完蛋了，被那个 Maggie 这样一说，好像是 Perry 无误了，因为书里确实也是写 Perry，但是我个人更倾向，更想要看到的就是，我觉得当时 Jane 和 Celeste 交换那个眼神，我当时的反应是，他们两个同时看到了一个家暴者的眼神，他们两个。作为家暴的受害者，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家暴的灵魂是什么样的。然后就是我当时不知道，那个 Perry 就是当时强奸 Jane 的那个，我当时以为就是只是 Jane 看到一脸，说我看到所有家暴者里面内心都有这样一个丑陋的一面，然后我一看到他的眼神我就知道，然后再看一眼 Celeste，然后他们两个一交换就知道这是一个家暴者。我当时的解读是这样子的。但后来发现，确实是因是确实就是 Perry 干的。
其实我有一部分的解读，其实我当时当下看的时候，我其实比较偏向你啊，就是偏向 Alan 你的那个解读，就是， Perry 只是一个标，是一个符号嘛，只是一个 Jane 想
对对对
想复仇的符号。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我觉得还是蛮明显，就是 Perry。除了 Maggie 刚刚讲到那个细节，其实我当时是没有看到了。另外，其实也是因为为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他在 Jane 在最后那一幕去助力去把 Perry 弄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闪回嘛，就是他想到了一个人的背影，他在海边奔跑，然后看到了一个海边男人的一个背影。
嗯、
其实这些线索，我后来在想的话，我发现，如果他只是要一个符号的话，他不需要这些闪回，因为观众已经知道 Jane 有怎么样的过去，他在看到一个施暴的男人时候，自然会有那种反应，他不需要再去闪回去加强他那个状态。所以我后来想一下，我觉得应该就是 Perry。包括他当时看到 Perry 时候那种惊悚那种恐怖发抖的那个状态，我觉得就是打消了我觉得 Perry 只是一个符号的这样一个解读。关于这部剧我们其他还有什么想探讨的吗？
暂时想不起来了好像。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对吧，对于 HBO 这部电视剧大小谎言的一个讨论。那么如果大家也看过这个剧或者没有看过或想跟我们讨论，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个下方的这个评论区啊，荔枝 FM 评论区跟我们交流，也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西瓜波普聊影视啊。谢谢 Alan 和 Maggie 的参与。
哦，我突然想到一个要补充的。
说来。
就是我特别喜欢 Adam Scott， 然后我看最后一集看到一
半的时候，哦，对，你说他的黑暗，
不是黑，对，这个也没，算我就说这个就算一个小趣闻吧。然后，那个 Adam Scott 和 Nathan 那个演员，他们两个人都在唱了两首特别动听的歌，然后特别的动人。然后当时第一反应是啊 ，Adam Scott 居然可以唱歌，而且唱这么好听。然后当时想到的最后的。Anyway， 然后就是感觉当时觉得特别的惊艳嘛，就觉得啊，这两演员居然都能唱，而且唱那么好听。然后看完大结局，我就跑去 Twitter 上搜，结果一搜发现导演说这俩人不行啊，给他们上了好几个月的声乐课，最后唱的还跟屎一样，最后我们只能找专业的声乐专业的那个唱那个叫什么
歌手
singer， 然后专门来唱，然后唱完之后再让他们上去对嘴型，就觉得特别的囧。
好吧，啊，但是你的确在开始时候说 Adam Scott 这个角色，对啊，你为什么说他阴暗啊？
也没有很阴暗，但是就是我当时想举一个例子，就是他那个跟 Nathan 吵架的时候说的那段话。
哦，想起来了，就他跟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被人，
然后也是。对，也是我为什么喜欢这部剧的主要一个，我主要喜欢这部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角色，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部剧的台词写的实在是太棒了，一个是有文采，二是就是通过一段特别，一段很精简的台词，你就能第一能告诉很多这一个角色他过往的故事，同时又不显得累赘，第二同时能够特别清楚的彰显这个角色的背景故事，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Adam Scott 不只是一个暖男，他也有自己的一个非常，也其实也不是多黑暗，但是有一段自己的过去的一段辛酸史吧，而且他
对，
确实是这种有一个怎么说，就是他有自己的韧性在里面。他如果真的惹到他的话，他会毫无顾忌的给你反扑过去的，这样子就是复仇过去的这样子。就包括他到最后跟 Nathan 在舞台边上的有一段争执，你就能感觉到火药味特别足。他不是那种好好先生的那种，对，
嗯。对，就是通过当下的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个人物的一个层次和过去。
嗯，
同意的。
而且他跟 Nathan 一直都有一段就是这种类似真配偶的这样一种男性的
真配偶，
这种对，真配偶就是有类似怎么说，就是一种真配偶期间雄性动物或者角色会有的这样一种本能的反应吧。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本身也，哎。就你感觉 Madeline， 就是你会觉得他跟 Madeline 之间根本没有火花啊！天哪，他们是靠什么维持他们的生活的
？Chloe，
哦，真的没有任何火花，你们不觉得吗？
我觉得还行吧，但是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不准备让这俩有太多火花，所以 Madeline 才会不断的，也没有不断的，但是就会出轨，或者说没有非常让人满意的性生活。
对，我觉得你刚才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很多其实很多事情到结尾，除了 Perry 这个事情，其实是 就是尘埃落定，但是很多事情其实你都不知道接下来到底是怎么样了。就比如像那个 Madeline 出轨这个事情，最后因为一桩凶杀案，他跟 Ed 抱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就和解了吗？然后他看了他前夫一眼，然后两个人心领神会的，就是就是有一个对视，然后他们两个的矛盾就彻底的烟消云散了吗？就是很多事情，你都不知道最后到底是怎么样了，可能也就是一个开放式结局。
嗯
嗯，我觉得我倒觉得还好，因为我觉得毕竟是一个女人的戏，所以跟男人没啥关系，就靠一点感觉。嗯，
可以可以，的确是有挺多未解之线索啊。
对啊，就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嘛，你不一定每一次都能 get 到最完美的伴侣，然后他们两个以后可能也就只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好的好的，那这次是终于结束了吧，是讲完了，没讲完我们在评论区继续讨论吧。
好的
好的好的，嗯，好的，那我们谢谢两位啊，对，没有别的要说，大家反正应该是可以在网上搜到这个电影，虽然不能鼓励对吧，大家去看看这种，但是出于是一部好剧，大家可以一起欣赏一下这个大小谎言。好的，那我们今天谢谢两位嘉宾的参与，谢谢大家的收听。
At her feet was a footless man, and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